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节目，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让我们在这一刻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上帝宝贵话语的教导。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进入来查考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节的圣经经文。弟兄姐妹，昨天我们已经查考了一到四节其中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让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经文所介绍的是亚比煞入宫。因为大卫王年纪老迈，他常常不感到暖和，所以大卫王的大臣们对王说要寻找一个年轻的女子伺候在王面前照顾他。接着是谁进来了呢？就是书念的女子亚比煞。今天我们要继续从列王记上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来知道亚比煞是如何被带到大卫王的面前。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整段的圣经经文，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节。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人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他伺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继续从这段圣经经文来学习上帝宝贵的话语。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继续的查经。姐妹，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三节。于是他们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结果找着了一个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就把她带到王面前。弟兄姐妹，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并没有记载大卫对大臣们的建议到底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关乎臣仆们跟着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可以猜想大卫并没有反对，但是圣经经文当中没有提大卫的反应，多少也加强了在前面经文对大卫年事已高的描述。大卫似乎已经不愿费神去关顾太多的事情了，他乐得放手，由他的臣仆去为他寻找暖体的少女。这一点也多少为后面的经文做了一点的伏笔。虽然大卫早已对亚多尼亚的动静略有所闻，但是他已经不多去关顾费神的事情了。他对亚多尼亚当日设宴图谋背叛这件事情也毫不知情，要不是先知拿单告密，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我们继续看经文。于是他们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虽然撒母耳记上下都 都没有记载大卫曾经在全国选美入宫，但是以色列人也有通过普查的经验。您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24章1到9节的圣经经文。五个世纪后的以斯帖就是在类似的情形之下被选入波斯王宫作为王后的。但是大卫这一次不是选王后，大概许多应选的程序也都简化了。大卫的臣仆不难安排去在以色列全境寻找一个美貌的少女，结果呢，找着了一个书念的女子亚比煞，就把她带到王的面前。关于亚比煞，我们对她的认识不多，除了这一段列王记上1章1到4节和之后的列王记上2章13节到25节提到她之外，圣经就再也没有关于她的记载了。关于亚比煞这个名字，可能有父亲漂流的意思，但是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亚比煞是书念人，书念是在巴勒斯坦地北部的以煞家支派境内，在耶斯列以北5公里，是耶斯列谷的一个军事的要点，与耶斯列一同守卫着谷中的通道。但是亚比煞的家乡与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并没有太重大的关系。大概这里说的书念女子，就跟雅各书当中女主角是舒拉密女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两者也不是同一个人。而从经文记载当中，我们知道找到了这样一个美貌的少女，而她的名字叫亚比煞，她是书念地方的一个女子，于是臣仆就把他带到了王的面前。弟兄姐妹，接着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1章4节，这少女极其美貌，他照顾王，服侍他，可是王没有与他发生过关系。既然是为王选年轻的处女，当然面貌美丽是其中的一个条件，不过不同时代的审美观也有所不同。不管是如何，在当时人的背景当中，这个少女是极其美丽的少女。而正如原先锁定的寻找年轻女子的目的，亚比煞是照顾王、服侍王，也是指他与大卫王同睡，好让大卫的身体暖和。这也就是第一节所讲的伺候在王的面前照顾王的意思。虽然亚比煞是睡在王的怀中，而大卫王却没有与他发生过关系，虽然是如此，亚比煞总算是大卫所有的，甚至在名义上也可以算是大卫的一个妃妾。在大卫死后，亚比煞也要归属于所罗门，所以后来亚多尼亚向所罗门要亚比煞为妻，所罗门就顺利地将他算为是向他的王位挑战的一个表示。虽然在这时大卫已经年近70多岁，睡不暖和，但是经文并没有说他眼目昏花，老态容宗以致不能主政。虽然大卫的年纪和体魄大概也会为他的四子亚多尼亚提供一个擅自作王的机会，但是经文并没有直接的说明。从经文的铺陈结构来看，这一段经文既是告诉我们要带出亚比煞的入宫，而经文的目的主要就是要为亚多尼亚最终因亚比煞灭亡而先做交代和伏笔。弟兄姐妹，虽然大卫王的精神能力还可以主理朝政，但是自从他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后，神就让他的王朝在后期翻起许多的风浪。 显然费了他许多的心力去应付，也使得他一时忘记了王位继承人需要再次正式委任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将《列王记上》第一章一到四节完全的查考完毕，让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大卫王年纪老迈的时候，亚比煞年轻女子入宫来照顾他，接下来又在这段历史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要继续从经文当中来学习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和提醒。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今天圣经经文或内容有任何感受、感动、问题，欢迎随时写信或电子邮件给我。我还有一本书，书名叫做《令人惊奇的上帝》，让我们更深刻体会上帝、经历上帝。欢迎您来信跟我索取这本书《令人惊奇的上帝》。来信或电子邮件，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欢迎您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要在网络电脑直接输入救恩之声就可以收听并且留言给我。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2008年，中国网民总数已经突破2亿，网民中35岁以下的用户占了8到9成，其中近40%的用户都是18到24岁的青少年。政府一直致力扫除网上色情，但成果不大。现在家长们的普遍问题就是，孩子耗费太多的时间玩线上游戏。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为家长们祷告，尤其为有孩子沉迷在网络游戏或色情的基督徒父母们祷告，求主教导他们有智慧地用正确的管道帮助孩子脱离电脑网络的捆绑。我们在天上的父，掌管万有的主，感谢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向你呼求时，你便要拯救我们。主啊，这世代年轻孩子们受到太多邪恶的攻击与试探，求主为他们赐下天使天君做护卫的工作，不叫那恶者得逞。求赐我们为人父母的能以恒久的祷告为他们代求，来帮助他们对抗一切的诱惑，因为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